是我的，
我
的生日哈。那其实我活这么久了，还没有这样被庆祝生日过，就所以还蛮感动的啊。谢谢巴尼，跟大家花那么多心思，然后这么多本论，还有好多的这个图片啊，这个来带两个蛋糕啊，谢谢。
谢谢你让我们有这种开心的机会。
谢谢。
今天也不会这样、
啊、就网上的朋友大家同乐，心一定在看。
OK， 真的很感谢。那我们就今天进行今天的课程好了。今天有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主题啊。那我们就是仔细的思考，像当然讲起老子的话，我们会觉得说蛮深色的啊，比如说这个宰寅铺而报衣，能不离乎？意思是说，你的心智能量在你的身上，到底你集合了多少？啊，比如说我在过我的生活，可是我有多少心或者多少觉知力、认知能力在我自己的身上？那我们以为说，好，我就是我，那我的认知能力就是这么多，或我对我的身体使用就是这么样，其实不是的。好。其实我们的心智能力或认知能力或身体的感官的这个使用呢，它其实像摇钱树一样，好，你摇它才会下来，摇一摇才会下来，或者是你使用你开放的时候它才会下来。所以当我们在认知放松的时候，好，当我们在认知放松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专注力跟我们的创造的能力会是最强的。那身体状况也会是最好的。那这里头呢，当然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大部分的资料，它其实还不是赛斯方面的资料，是有关于心理学或经济学家所提的一些资料这样子。那我们来看，在很久以前呢，其实在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家叫契克森米哈利，他已经讲过这么一句话，而且这句话现在已经变成蛮通俗的一个心理学名词，就是所谓的心流，好，心的流量，注意力的状态又称为心流。那各位，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注意力到底能够使用到什么程度？好，如果说我今天为什么我刚才提到说其实昨天我到迪士尼乐园玩嘛，那其实我是偶尔去的，我也没有说真的想要去。那结果去以后发现很让我很惊异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整个迪士尼乐园那么大，对不对？没有你可以站的地方，全部都是人。好，那为什么我也觉得很奇怪？首先我们进去的时候就碰到它的叫做painting the light， 就是说把黑暗彩成彩色的，所以它的那个parade 呢，它全部都用非常漂亮的颜色，然后非常多的变化。哦，就是全部都是用电子的，就以前的那个electrical parade， 但是它是加强版，它是用最新科技去把它加强的。
庆祝恰小是生日吗？
我不晓得，谢谢。但是真的很震撼。然后我们家人就说，突然间有种感觉，就是花了700多块钱去买那个年票，很值得这样。那我其实我有这种感觉。到了 parade 完了以后，马上就烟火，那烟火呢就更震撼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以整个园区哈、当作是它的舞台，也就是你看得到的墙壁，它都有很漂亮的影像。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啊。比如说像那个谈到那个狮子王的时候，那些野兽是从Main Street 的这一头一直就是行进到另外一头。那么换言之，这个摄影机不然就是很联系的，要不然它就是结合的很好的。好，那总而言之。配上音乐，配上那个天空的这个烟火哈，那你会觉得说非常非常的愉悦这样子。那愉悦为什么会是很重要的哈？为什么愉悦会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我们的心是愉悦平静的时候呢，我们的直觉力才会开化的出来。我说准确的直觉力，我们每个人都有直觉力，但是你的直觉力受到你的情绪，受到你的信念，受到你很多你内在的你不知道的那些恐惧跟忧伤所影响，所以你直觉力的这个准确度不会很好，而且好像有常常会 会判断出，可是如果你是在一种愉悦的状态，平静平衡的状态的时候，你的生命能量是最高的，你的直觉力的开发会是最好的，你的精神状况会是非常好的。所以为什么我对我来讲的话，很多人的记忆就是到迪士尼乐园那个地方去，那你的感觉就是说很多人，然后很忙，然后很累，对不对？但是对我来讲，我只是把它当后花园，不只是说它有一两百亿的这个资产在那边任你每天去使用，而事实上是很多人用很精致很艺术化的东西让你去欣赏，让你去感受，它在你生命当中所填满的那些部分是你无可计量的。好，我之前有提到一个心理学家嘛，他说他早年的时候呢，他完完全全到了一种绝对忧郁，完全走不出去了。为什么？因为他好像住在荷兰，就是那个写Roy Martin 嘛，他是写那个情绪平衡的，学习情绪平衡的力量那本书的作者哈。那他是说呢，因为他太太是荷兰人，那他非常想念荷兰，他没办法回去，他非常的忧郁，然后整个身体状况，整个人的状况都萎靡到不行。那这个时候他不小心他朋友来的时候就带了一张唱片，那一张唱片叫做《热情森巴》，我上次提没有提名字，后来一查一下叫《热情森巴》。那我相信那个音乐是给他很多的鼓舞，对不对？他说他把那个音乐放到烂掉了、破掉了，然后他到唱片行再去买一张来听这样子，那他说他的整个忧郁症全部都刷掉了，然后整个力量全部都来了。那你看一个音乐可以把的那个一夜的心呢，可以把一个人的能量全部带出来。各位去试想一下一些情况，其实我们的心智能量，或者说我们本身的我们所谓的心理能量也好，心智能量也好，其实你是有个限度的。好，怎么讲有个限度呢？就好像如果你是一根水管或一个电线的话，那么流过这个水管跟流过这个电线的这个电量，它其实一样的，它是有一个限度的。好，所以我们说人的生态上面有一个交感神经，一个副交感神经嘛。交感神经是让它怎么样高起来，因为你不然你没有那个力气把血量拉高嘛。那副交感神经是当不需要的时候把血量拉低，但是这个交感跟副交感之间它是有一个自律的，你有个内在自律的。那我们的注意力跟我们的专注力呢，它其实我们的努力度它其实也是有一个限度的。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一边在跟朋友说话，在开车在跟朋友说话，当紧急超车或者是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你朋友说话你听得到吗？你听不到。为什么？那奇怪，不是同样耳朵吗？因为你使用你的专注力在眼前的事情上，所以那个地方就忽略掉了。那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实验，就是说在一场球赛当中，那专家要求涉事者去注意，比如说白色的球队，好，总共投多少球啊？不要去管黑色啊，投多少球。那这个实验大家都知道嘛，哈，将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有一个女生穿的一个大猩猩的衣服，还在中间去拍打她的胸部，对不对？可是呢，超过一半的人没有看到。那换个角度来看，就是叫他不要数了，不要数这个白球队到底投了多少球。就你只要看看球赛就好，那所有人都看到那个大猩猩。所以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智在使用的时候，它首先是有极限的，它是有极限的。比如说我在我们一起散步好了，那散步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间你想到家中的重要事情的时候，你会怎样？会不自觉的把速度放慢，或甚至停下来，甚至坐下来，你不会一直跟原来的这个速度在着陆。好，那或者是你碰到一种非常让你惊愕的事情的时候，你有可能会眼前一黑，然后前面看不到东西。所以我们在看我们的这个在使用心智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几件很奇怪的现象，也就是说其实你的注意力，你可能专注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很难专注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一个情况。然后这种状况呢，如果你去看他的脑波的话，我们的脑波超过14以下我们就昏睡了，就离开这个世界，你完全没有感觉到这个世界。可是14以上就是阿华波的一个界限，你是可以感觉到，可是呢你不太感知状况很差的，就是眼前有什么事情你不见得会看得到。 或者不见得会听得到。那可是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呢，人的这个脑波可以到最高，可以到将近100。好，那个时候呢，那个专注力非常强。好，这是以脑波的状况来讲。那如果你看人的眼睛的话，哈，人的眼睛，我们说人的眼睛是灵魂之窗，对不对？可是呢，我们的瞳孔，那叫瞳孔吧？那瞳孔呢，只要你仔细去看的话，看一个人的眼睛，你就可以知道他有没有在思考，或是用重度思考。好，那讲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眼睛的瞳孔不太会放大或缩小。听讲的时候，因为在听讲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用的这个能量很少，我们自己的这个电能很少，因为我们的思考本身就是电性实相。那我们在使用我们的这个电能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在一个范围之内的。那这里有几个问题哦，第一个就是超过电能会怎样？超过那个压力的时候，一般的情况就是全部 shut down 掉，它会全部 shut down 掉，就是我突然间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不想算了，而且我根本就算不出来，就没有了，空的。所以压力到一个程度，那我们不知道那个什么界限是最后哦，因为你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加到最后，它突然间在一个程度之后，它就会爆掉了。那或者是呢，你好像枯木死灰一样，像行尸走肉一样，你根本每天都不知道在干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那个注意力很低很低，他一样的这个能量的使用，或者是电能的使用，私信电能的使用是很少的。好，那什么时候我们的电能使用是最好，而且呢是把就是最专注最有创造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其实你非常专心一致在某件事情的时候，这里有很多个地方，比如说一个赛车选手在全神在那种赛车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呢，他是专注力最好的时候。好，或者小朋友在玩 game 的时候，他全神贯注在那个 game 里面，他显然是专注力最好的时候。你在画画的时候，画到出神的时候，你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完全忘记了时间，完全忘记了身边所有现在有的困难。这个时候等于什么？悟道状态，你会是在最喜悦的状态，而且你的能量是最强的。但问题是，那比如说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是不是我最专注的时候？其实不是。我压力很大的时候呢，它不在于最专注里面。我这样讲好了，你把自己的思绪的这个电能在使用当作是一条线的时候，你是在中间率领前面上下两边的时候，你在中间走的时候呢，它会是在最好最佳状态。这是那个米哈利博士所讲的一个现象，这不是什么赛斯了，但是呢他的确跟赛斯的说法是一样的。可是如果你压力很大的时候呢，比如说我很紧张，很压力很大，然后工作量很大很大的时候，那时候不是你最专注的时候？不是。那个时候比较容易跳表，就像我的电表使用超过了，突然间跳表。好，那这里有很多的地方，当你在一种最专心最专注而且能够全忘神的那个时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基本上你不只是能够把思绪，把内外在的智慧，把我们说所有你潜意识无意识，或者是说你后面的神性的这个智慧全部放在一起做我们说的回想联想，好，发挥到最极致的一个现象。那如果而且你的意志力也会是最强的时候，意志力是最强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有谈到很多研究意志力方面的一些课程，那我们的意志力，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现在对一件事情很不舒服，好，那你把它放在心上，你忍下来了。忍下来以后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第一，你做事情是不专心的，你没有办法用你全部的思维的电量。为什么？因为你一大部分去盖住那个部分。第二个，你的意志力会变得很薄弱。什么叫薄弱？他们做很多实验，比如说就简单的意思好了，比如说我叫你记一个数字，你都不能忘哦，我这个数字记住，然后呢 叫你记住数字之后，或给你一些习题，让你要记住之后呢，再给你一些问题 的同时，拿出一些你的诱惑出来，比如说蛋糕啊或什么的话，哈，一般人会失去意志力，会去选择他本来不会去选择的东西，呀，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为什么很多事情我会情绪不稳，为什么会暴怒，或为什么有这些现象，其实是因为我没有真正在统合我自己的意志力到一个极好的阶段，所以我们说在营破而暴衣嘛，我在使用我的能量状态，我有没有把我所有的魂统帅在一起，有没有在一致的状态之下，那你就看很多地方哦，你担心的东西有没有很多，你不满的事情有没有很多，你隐藏不想让人家事情有没有很多，那你心中的那些情绪有没有处理到平衡，如果没有的时候，那么其实你在画你的身体的时候不会画得很好，意思是说画出来会模模糊糊的，会比较老化。好，那如果一个人他很专注在他自己的这个事业或工作或任何他能够发挥的这个创造力之上的时候，可以很肯定的来讲，就是他的身体是充满了光彩，你不用什么插什么 SK2 什么的， 你身体会很好，那精神状况会很好，而且你的意志力耐心会很好，为什么？因为在整个经过这个水管的这个水流当中呢，它没有大部分都流过去了，没有被阻在那边，就好像你的电流通过电线的时候，那个是红铜线，所以很快的就穿过了，不是像白铁线是有通过了，可是大部分都什么摩擦发光生火发热，对不对？摩擦掉了嘛。所以假如说呢，说真的，我不是说替迪士尼广告了，如果不一定是迪士尼，任何地方哈，任何地方如果能够让你就是心情能够放松，让你愉快的话哈，这个代价再多都不会太多。为什么？因为你把你自己的参考点往上移了，结果你的禀赋跟以前是不同的。我现在能够操控的能量跟以前能操控能量是 totally 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在很差的情况之下，我能使用的这个能量跟力量是很不同的。你牙痛的时候你能做什么？你脚痛的时候你能做什么？你在痛的时候你用大部分的能量在那个痛苦上面，那你觉得思绪不是这样吗？我们的思绪什么地方把我们真正能够思考的这些能量耗损掉？你不要说没有，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可以做实验的，很简单可以做实验，就是我今天让你有一些事情记得不愉快，然后再测验你的意志力，你会发现你比较挡不住的，而且你的专心程度会很差。所以你这样有一种很简单的方式，看你有没有在使用你自己的这个精神能量很好，只有一种状况，你看你心平不平静，然后快不快乐。好，那我这里有提一个资料嘛，哈，在2014年他们做的统计，你知道全世界最快乐的国家是哪一个吗？就是之前我们大哥去的那个丹麦，然后在附近的，我跟你讲那个地方哈，北欧的国家都是前几名的，好，像冰岛啦、瑞典啦，他们都很前面。那他们跟我们这生活到底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其实他的这个收入哈，全世界排名第八，可是他们的快乐度排名第一。好，他是全世界最快乐，为什么呢？
不是不丹吗？
不丹
是很快乐，
不丹是第八，
现在是丹麦。
对，不丹的这个。排名 是第八，好，你可以上网去找，或者是我可以发给大家做参考哈。那在丹麦的话，它是12岁以下的学生没有考试的，也没有成绩单的呀，12岁以下，而且绝对没有魔幻生，不管在哪个年级，他没有魔幻生。为什么魔幻？因为我的特质跟你不一样，那谁是魔幻的？然后他们的税非常重，大概 60%， 也就是说你努力赚钱跟没有努力赚钱的所得是一样的， 或是没有差太多，但是呢他们对人的尊重哈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的。也就是说你任何人要去上课他们也都 anytime， 我们是说好小孩子上课要补助对不对，他们不是，他们大人上课是补助的。你到了一个年纪成年之后你再去上学，你不但上课免费，他学校提供，这政府提供补助，生活补助。那曾经就有人问这个丹麦的一些高官呢、啊，就说，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你赚很多钱不都是政府的？那你还愿意赚吗？他说我当然愿意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很愿意看到所有人跟我一样富足，这不一样的观念嘛。好，他没有想要逃税或什么的嘛。听说他们最大最大的一个逃税案件不过是5万块人民币而已啊。
那是什么样的民族性可以让他们把这种人性的美善，就是发挥的比较？
其实这里头你看当我们情绪是比较平衡的时候，我们比较愿意分享。当我们愿意分享的时候呢，你会触发其他人也愿意跟你分享。像你们今天所做的，就让我很感动啊。那就像我想要关门我也关不了了，开玩笑的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真正让你感动到底是什么，有的时候是一种被爱的感觉，或者是好像被关注的那些感觉，被关心 被在乎的那个感觉。我们一辈子都在追求这个东西，我们一辈子在追求人家在乎我们，我们在这里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其实是可以每一个人都很有价值啊，所以不要有魔幻生啊，不要什么老师学生啊，不要有这种观念啊。
那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
团体会形成，是不是
不在其他的地方会多一点呢？为什么只有在这，只有他这么少的一个那个，他又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说信念的形成它是慢慢集合的，就是这里有一堆人他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慢慢影响到其他人，然后就慢慢形成那个状态。好，那我们现在看到丹麦的情况，看到冰岛的情况，那我们也会多少有一些感动。然后感动呢，你其实是从自身做起。我个人是觉得，你怎么样去移动参考点？因为我们在谈到很多心理学的一些统计啊，或者是经济学的统计啊，这个部分我们都会谈到所谓的回归嘛。好，就是其实人的本质，它会回归到它原来那个样子。比如说我就是，也许我有时候表现好，有时候表现不好。可是既然是有回归就表示什么，其实它还会提升啊，你的回归只会往上升啊。可是我们的信念跟我们的主要的感觉基调，我们会让我们自己存在一个回归值上面，也就是那个是我们现在的上移下移的这个空间嘛。可是按照肯威尔伯的理论是说，它还是继续在爬升啊，只是你不晓得而已啊。你继续往上走，比如说我们接近善知识，或者是我们有努力在学习，或者是我们观念有一直在开通的时候，你觉得说好像对我现在的生活没有太多的影响，其实是有，是那个速度必须要一段时间啊。思想慢慢集合变信念，信念慢慢集合变你的一种本质，一个特质，一个所谓的频率嘛。好，那
没关
系，
我觉得Bonnie的意思，我觉得是一个所谓福利国家制度本身所带领出来的一种比较好的生命前景，那而且也国民素质够高，所以我觉得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去过瑞典，而且还待了很多天，就是说他们的税真的超过50%，反正你赚一半是给政府去了。那么很多 OK 一些新移民区他们不太能接受，因为我们刚好接触到，那么白人我没有机会跟他们谈过，不过我觉得福利国家制度确实有他们良善的本意，而且也被普遍的人民所接受。可是如果说是用到别的地方，也许不见得那么好哈。也许有人就那我就不做了，反正我不做还是一样的那个嘛，就是这样。
就是说我刚去从丹麦回来，我可以感觉到他人种还是好哎。所以说希特勒他要把指定白人，真的你到那边去我。我到丹麦的时候，晚上我到末12点多，我觉得好安全感，而且坐在坐运河上。可是我到哥伦比亚丹麦的时候，我看到每人我都吓得我，他叫我坐计程车，不坐他还追我，我还跑了。我说我知道我坐台计程车，坐上去我不晓得能不能回来。所以就是说好人交不坏，坏人交不好。 他们能走就是好，他们愿意把50%奉献出去，可是人走就是为什么现在为什么要去？
会不会是他们连基本的人生的，我们讲基本满足就满，我要赶快追你，我才能够让我家里人吃饱肚子。所以我看到你就像一个大飞，
大飞羊
跑来了，我赶快追你，
是，
不然我今天家里没得吃啊。
对啊，
所以这有很多考量哈，不只是说人走。
就是一个大陆人到台湾去的时候，他发现台湾人很礼貌，在捷运上各方面，他说世界上只有三个地方。他觉得人走这样，一个台湾，一个日本，一个北欧，是这样子。就是我到北欧去的话，你就算那个在外面捡垃圾，每个人彬彬有礼，穿得干干净净，非常这样子。然后就是说很，就像乔讲的，尊重，大家彼此尊重，而且他觉得这个钱我拿出来一定正，我会把我善用，不像这边美国啊，他们自己官僚加薪啊，退休金一直加，然后呢这个马路我住了20年，我家马路都没有人在修理什么。他们的退休一直在，所以就是说你会觉得，假如说政府效能很好，你会觉得纳税纳得很心甘情愿。假如说税不好的话，你看，事实上我们在美国，我们纳税超过50%，我应该得是20%几的 ，property tax 10%就35%，我 sales tax 10%，我花100块要花10块，1000等于就等于10%的，然后再加上 utility， 事实上我们的税比别人还多。但是说我们却没有得到这么多的，而且就人种不一样，我觉得我不甘心，我不纳税给不同种族人在享受，他拿墨西哥生几个孩子，就每个孩子800块，然后拿福利金，然后又有什么 house authority 什么东西，哇，他们真的吃的白白胖胖，然后我却每天在去纳，就是他们就说人种还有美国就有一点，就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不晓得用人种去分析。
谢谢。
不晓得，
蔡司的一个观点是这样子。
知道我去过瑞典啊。
蔡司的观点是用
那几个国家，你刚
心理动态，用心理动态来谈。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哈，我觉得我很强烈的不足，我匮乏，我为了要生存，好，那有这么多的恐惧的时候，你会怎样？拼命想要竞争，拼命想要攫取。那这个想法，比如说你到富裕的国家，有的很有钱，为什么还是一样呢？因为他的那个不足的心并没有被满足，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有人比他更好，所以差别待遇的时候常常是没有办法让一个平衡点能够平息的。因为你什么时候可以平息？比如说做生意到底要赚多少钱，你觉得 OK 了，养你这一生的话，这样讲好了，如果我再活15年好了，好，那我多少钱真的可以让我说很安全的过一生呢？其实说不定早就足够了，可是你不会放手的，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说我有很多想法嘛，比如说我的孩子也许需要钱，然后也许怎么样啊，也许怎么样，总而言之你会一直想要去得到这些东西来让你自己是安心，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从来没有真正享受生命嘛，或者是你会觉得说这个忙碌在这个方面它其实就是享受，那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嘛。好，那一样的情况，你到外面去旅行的时候你都在做什么事情？都在拍照片。为什么拍照片？我以后可以看，对不对？可是有的时候你拍一堆照片回来，你有真的看过吗？不见得吧，偶尔也会翻一下，可是说真的你很少在，可是你在当时的时候是你在现场，你不愿意去感受现场，你不愿意去感觉它，你不愿意去享受它，你要留下来以后我要慢慢享受，那是什么样的心态？我匮乏嘛，好，我以后可能不会再来嘛，对不对？那所以呢，你想说我存下来是很重要的，可是真正的感觉是很重要的，真的去感受自己的生命情况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你随时觉得这样讲好了，如果你肚子随时都饱的，你干嘛要随时要带很多便当在身上，左边挂一个，右边挂一个，为什么要这样？对不对？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美食当前。那我们给自己很多压力，可是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讲过，它消耗我们大部分的一个心理能量，我们的意志力有限，我们能够使用的这个心能量是心流是有限的，就好像你手上来到这个世间的话，它给你一样差不多等值或者稍微高一点的货币没有错，可是你怎么使用它？你越使用它，它可能越多。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心越开，然后创造越强，自信心越大，所以我的忍受力跟我的那个就是能够取用的范围越宽。 你越使用它，它越宽，它的参考点不一样。那但是你 越使用可能会越窄，啊，比如说你说的不丹，对不对？以前是第一名，对不对？为什么退到第八名？因为开始有人去不丹去访问啦，啊，观光事业起来啦，开始有些人有钱啦，开始一直比较啦。一比较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过现在的生活，啊，因为你比较以后就开始产生什么？第一不满嘛，第二个我要追嘛，那你有一个压力想要跟跟别人去比嘛，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享受眼前的生命了，你无法看到自己现在的状况的美跟好。那我刚才看了一下你们说的这个国家啦，我就现在把这个大概念了一下，总共前二十名哈，第一名是丹麦，第二名是瑞士，第三名是冰岛，第四名是奥地利。我们下个月有一个奥地利的朋友，他特别会上个课来，谢谢奕晨哈，然后芬兰、瑞典、巴哈马，然后在不丹，好，那不丹第九名是卢森堡、爱尔兰、加拿大，那美国是排蛮后面的，大概第十八九名吧，好，但是这里他们都做的分析是说呢，当是一个和平稳定，好，然后呢就是说大家都知足乐天的时候，其实那个快乐感会增加，然后国民所得也会跟着增加。
这就不适用不丹了，因为我去过不丹，那不丹其实你要去不丹可不是随便能去的，它有限人数，而且你要去订 hotel 你不能随便订，他就告诉你，你一天给我250块，你吃你住我帮你搞定，所以它有一定的 hotel 是有经过一定规格的标准，然后去那里你就住在那里，吃大家都一样，我们所有观光大家都吃的一样东西。那为什么他那么做？其实他的国王本身在英国读过博士，那回去之后他知道，就像你说的，如果太多文明进来，这些人心思变，然后不满足感会产生，所以他是有控制人数，一天多少游客进来是要限定的。不过就像你说，还是挡不住，而且其实不丹本身生活的水平并不高，算是很穷的国家，然后 是对，所以可是
他的国民所得很低了，
很低很低。
对，但是我们这样讲，就是你的创造点在哪里？比如说我在这个创造点，我虽然是很低，但是我满足，我是在创造我现在这个点嘛，我本来就是一个贫瘠的地方啊，那在陆地的中央啊，我也没有太多资源 ，OK 啊。可是就是说，虽然是小国寡民，可是大家好像乐天知命，然后大家活得很快乐。
曾经是这样。
曾经是这样。
不丹，你都有去？不丹有多大？
不大，我没有去全部，去一半。
去一半。那他们有76%的森林面积嘛？全国76%是森林，算是他们的快乐跟分多金有没有关系？他们
复杂。
我说那种森林会给人一种那种很多氧气，
很美的那个环境非常漂亮，我们觉得像仙境一般，
层次
太高了。
他是佛教的国家嘛，但
就
是像刘嘉玲他们是去那里，
那喜马拉雅山的。
然后他那个地方，
真的你爬那个喜马拉雅山，就
是
说要从不丹
对神明的信赖也是一种信赖啊，一种信任。
而且他语文也复杂，人口也复杂。最近他们王室来政变，他哥弟弟还杀掉，你知道吗？
最近啊，
所以这一年
你在说哪个国家？
不丹啊，不丹他王室有那个杀那个，就等于唐朝的那个。
多久以前的事啊？
市民弄
的。玄武门之变
是多久以前的事啊？
对，
杀他哥哥
还是多久以前的事啊？
一年前的事，他们也是。
Really？
就是原本那种很平静的国家，然后开始斗争啊。
我去年是六月初才去的。
我想，不是不丹就是尼泊，应该是尼泊。
哦，这差别很大。
差别很大，
他的国王卓被尊崇啊，一下飞机，多大的一个造
化，他自己弄得很好，可是老百姓却穷得要死。
是，我
知道，他就很自，他就说，我只要穷，大家都穷，我不会觉得我穷。我有钱，大人我也不会，所以他干脆，所以很多现在中国大陆跟苏联，我去俄国，他们怀念以前过程。大家都穷嘛，我就不。可是现在隔壁有对嘛，就不幸福，所以我觉得幸福的定义就是可以有让你懒散，好、哦，这个权利，你就会觉得很幸福。可是 可以像马会生活奔波，就没有人上进，就觉得哎呀，生活好压力好大。所以幸福感哈，也不见得代表一个国家，说也不要太，我是觉得不能太相信幸福感。幸福感就是说、欸，整个国家就让你给你救进去，让你可以来晒自由，你可以拿一杯咖啡喝一天都可以，不要做什么事，好幸福啊！可是每天就在工厂上班，你觉得好不幸福，好痛苦。所以哈、哦，也用幸福，但就说那个郭台铭讲的，就说哎、就说 GOP 高的话，你一定有幸福感 ；GOP 高低的话，你不见得。就幸福感哈、哦，就说也要跟经济实力来对称。假如说你单单就是说啊，大家变穷就很幸福，越大很穷，又很幸福了。我不想，我就觉得，叫我去丹麦、瑞典，我去瑞典嘛，瑞典那个叫做那个，他整条街什么，因为他因为他重税以后没有生意，大家都不愿意去投资啊，讲的，哦对，但是真的生意人还是赚钱为主，都没有的，整个街上都是破破烂烂，就像这边的欧塔，富的那个欧塔，都是卖那些旧东西而已。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所以我是说，到欧洲是看过去，到美国是看现在，到亚洲是看未来。你看现在亚洲有机械人在生产，马上进入21世纪就是机械人，所以就是你想去看过去的东西，到亚洲、到欧洲去，到美国是现在。
每个都是古堡。
对，都是看那些石头啊，
这个也是古堡，那个也是古堡。雕
好啊，光屁股了，人民哦，照相。
结论有一句话，我老公说欧洲看什么？教堂。
看什么东西？
教堂。
对啊对啊。
皇宫。
是啊。
博物馆。
对，
没有。啊，每次都轮流，每一个国家都有教堂、皇宫、博物馆、教堂、博物馆。
我去法国看到两种法国人，一种是卖咖啡，一种是喝咖啡，就这种两种法国人，都没有人在做事啊。对，是这样子。对不起，我讲一些很偏激的话。
没有关系。
这种东西就是说可以拿来当开玩笑用。
我们这样讲好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观点嘛，哈、哦。那我的今天的导读的第一句话是说，哈、哦，我看不见我的看不见，好、哦，然后呢，我想不到我的想不到，我看不见的地方我自己看得见吗？看不见吗？啊、哦，我想不到的地方，你觉得我想得到吗？想不到。那所以怎么样能够看得见我的看得见？然后想得到我想得到呢，就是你的思想要变成一种类似像一种联想状态，因为联想状态的时候心智是自由的，然后内外在的这个信息的来源它其实是比较畅通的，也就是说它没有阻隔在你个体的一个思维里面。如果说我只有用我自己的思维的时候，那我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么你的灵感的来源是什么？你的直觉力的来源又是什么？好，那专家的这个研究是认为说，直觉力在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开花？他说你是在一种很稳定、快乐的愉悦的状态之下。他们做一些实验呢，比如说一个团体当中，好，然后有些问题，有些直觉力的问题，先试了以后有一个比例，对不对？然后呢？把这些人过去很快乐的那些照片给对方看过以后，重新在做实验的时候呢，他的准确率呢提高在至少是2倍以上。也就是当你的心情只是回忆以前的快乐的事情，然后你的直觉力的开花，对事情的准确率呢，既然可以提高2倍，这第一个。第二个，那另外一批人呢，给他看一些很伤心的事情，或他不愉快的事情，结果发现直觉力测验等于完全没有办法胜任，也就是他根本就砸掉了。那你去看哦，同样的一批人，同样的一个人哦，在他心情愉快的时候，他直觉力的开花既然可以是2倍以上，准确率非常高。然后他如果是在不愉快的时候呢，他既然连平常的水准都没有，这在说明些什么？说明说心智像一棵摇钱树，你要去摇一摇，就像通电的水管，你要让自己的能量能够通。你的银魄有没有载在你的身上？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是说，怎么样让你的利基点能够往上高一点？没有错啦，可能世界上坏人很多，可能很多的状况是很不好的，可能有很多悲剧在发生，可能你看到报纸翻开的都是些不幸的事情，可是那些对你有用吗？或者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曾经发生很多很多很不愉快的事情，很多人对不起你，很多委屈的事情，可是这些事情对你有用吗？它对你的使用你的心能量、心智的这个觉知力 的这个能力呢，它完全没有帮助。可是如果各位，如果你的心开始平稳下来了，怎么平稳呢？比如说我接受所有发生的事情，我接受所有的现状，我对以前的事情我完全就不把它放在自己的背包背后面当作是包袱背着。换言之就是，如果你今天要跑步，难道你是背100公斤的米在自己身上吗？不会嘛，你会尽量的把自己身上的这个背负拿掉嘛，对不对？当你碰到那种浪潮的时候，你觉得你会怎么做？该丢的要赶快丢啊，是不是？那些尤其是不要的，你赶快要把它丢掉，丢到海里面去。所以这只船呢，它才可以很稳定的来驾驶嘛，对不对？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背好多过去的不愉快？我们为什么要背好多我们过去曾经的伤心事？因为这些事情一背的时候，你的血管是阻塞的，你流不过去嘛，你水通不过那个水管，你电流不过那个电线，然后你会发现到你能够使用的电能量很少很少。可是如果丢掉呢？如果丢掉的话，你会发现到说，哎，你突然间能够很专注的在你的工作上，然后你会发现到你的立基点往上升，然后你快乐指数往上走，然后你的完成力会往上提升。那所以记以前的事情会影响你的意志力，会影响你专注的能力，会影响你使用你的思考的能力，会影响你的直觉力，会影响你背后的智慧来源，也就是我们的内在内我，或者是智慧体给你的这些信息，你看不到，你听不到。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为什么要背着重负然后走我人生的道路？为什么我不先接受了？因为所有的发生应什么？应我们的心态所发生的啊。如果一切为心造，那么所造的不是我以前的心吗？那造了就造了啊。如果说你的心像一部车，在你的心灵的这个蓝图上去旅行的时候，当你经过很脏很龌龊的地方，你觉得你需要停留太久吗？不是走过就好吗？好，你觉得你碰到一个让你很惊讶或者是很悲惨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你需要停留吗？不用啊，你走过就好啊。好，那这个时候呢，你发现很多的愉快的事情往身上堆的时候，就好像我说的那个 Roy Batin， 对不对？就一手热情深巴居然可以把他的生命救起来，那他现在当然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人了。好，他写了好几本书嘛，那他那个时候就写了愿望，说他想跟热情深巴的作者见面，结果15年后真的在他家跟他的家人一起吃饭。好，就好像丁山说要邀请这个李嘉彤来嘛，那去年没邀到，今年成功了嘛。好，所以很多时候你只要有愿望就好，你有愿望也许当时没有办法成功，可是呢它就是会产生一种新能量，然后它会在各方面去收集你所要的部分，然后你就会一旧格局。好，所以我们了解一个情况，就是说我怎么样让我自己能够走在我自己的能量中心，然后率领着我所有能够使用的灵跟魂。好， 我讲那个乔布斯的那句话嘛，好，我们是偶尔使用人性的灵魂，不是我们在偶尔的时候有一点灵性。我不是去学了什么东西然后开始变成有灵性，不是，而是你是有灵性的灵魂，但是偶尔在用人性的方式来体验这个世界。这里有没有不一样？有吗？对不对？好，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把这个你的电表，好，你的假如说你的脑袋是你的一个电表的话，如果你的电表的活动是在最有利的状况是什么？就是它永远是满载的，也就是说你的钱是满载，你的心灵货币是满载的，它一直流到你家里去，你就发现到说你可以创造你的事业是成功的，你的家人是快乐的，你周边的人都能够很欣赏你，很快乐，而且大家都能够分享到你的喜悦，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也就是我把我的伤痕能够放得掉，我把我的伤心能够放得掉，我把我的不足能够放得掉，我把我没有办法满足的期待我可以放下来，我可以把我那些对自己的苛责，严苛的苛责放下来。为什么？因为你带着的时候，它用了你好多的能量， 然后你会发现到你无钱可用，因为钱被用光了。到这里有什么想法吗？
因为我很早就听到金山组织叫快乐联合国，所以今天快乐就是因为他有快乐联合国。他那时候早期还邀请不同的国家的人来讲他们每个国家的，有时候听起来很快乐，真的哈，就是说觉得哈就要适应，就是快乐的这样子。而且人在快乐的时候就容易比较冷静，然后比较有可以有自己想出自己的那个。就像一个电表就会电压太高变热量消耗掉，太低呢又电扇又没有电力又打不动，所以要平，就是说在平静的时候冷静的时候，就像这样才能够发挥人的最高的，所以遇到紧张的时候，遇到了一定要先把自己先静下来，那电流让它平衡，那你就可以产生刚好的这样不会过而不及的东西。
我那时候我们的经理，因为我当初离开夏明一段时间，然后我再回去的时候呢，他们就问我说你要做什么样的节目，他们就希望我还是可以，所以李翔就说那你的节目叫快乐联合国好不好？我说好啊，因为这样什么都可以做，所有的文化，所有什么都可以做，所以我就说。那个时候离开其实不是我想要离开的，是我被 kick out。 那个时候因为电台内部有一些状况，可是后来因为他们人事改组，所以我就再申请，就再回去。
所以我一直想说哈，因为他有这个 talent 嘛哈，所以呢他是永远都不可能我今天才在想，我说像他有 talent 的人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取代你的，几千个人里面可能都找不到一个，因为你要
每个人都有 talent。
对，像你这节目就是有
你要反问很反应很快，又能跟人家这样子哈。
其实我是觉得真的是感谢大家帮忙，因为很多朋友介绍很多很棒的来宾，我其实很轻松，我就是跟来宾聊天，可是很多朋友真的介绍上去，就很多很棒的来宾嘛，
就是联合国嘛。联合国的意思是我尊重我自己这个国家，但是我也尊重你的国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国家，
对啊，
那这样的话就很快乐嘛。当我们欣赏所有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我就自己是可以快乐的这样。
是，但是当他在访问的时候，因为好像没有背景音乐嘛，哈，但是一访问你就会觉得，哎，那个情绪就被挑起了，哎，那我们这里是快乐联合国，就很快乐的感觉这样子。
就像迪士尼那里好多不同的哈，这样进到那里面的感觉，有时候就是说听，有时候哎，就是说在车上听到感觉，就好像到迪士尼那里看，哇，不同花一样的，
哇，这么好，
对，有，而且那就是不同，像也是印。好像一个印度人嘛，哈，印度啊，在马来西亚，他还是阿甘的校长，他在台湾留过学嘛，哈，哇，讲他用他讲用印度的，他的第三者去讲台湾人，很好很好很好，用这种旁，就是说像我们台湾人很主观的，可是他用这种在讲的，他哎，常常还是然后旁边一些美国人会讲中文的，哎，听他们讲，对对，然后这样，我觉得受益很多，
很开心，很感恩。
最近恰恰常常去讲，那更，我就觉得更好。就说，因为这世界上真的很多人心智哦，很多人容易生病，就是因为心理不健康，就会心理就会造成生理不健康。有些人像癌症，你想要得到癌症，你天天有身体很健康，你这样子就晒，哎，就会好掉，那种坏细胞就会给弄。那种阳性，因为产生快乐就会产生阳性的细胞，就把它消化掉，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就是利用这一个什么赛事，他像我朋友儿子也是这样，他在特地来找这个赛事啊，去这样子，他都很满意，这样子很感谢这个赛事，他做了很多，也免费，他你看他没有，你看对，你要捐钱的就不要捐钱，他就很实惠这样，就是他完全是。 对大家的，他没有他讲那个东西都强，都没有保留的把自己的想奉献出来，这才是真正的伟大。
所以我们都希望有快乐的一个生活哈，或者想法思想。那因为我们上礼拜刚好读过一本书，叫做《破碎重生》。事实上，这个跟这个理论当然有一点点的冲突，但是也不是说那么大。但是我们透过那本书，反而更了解。我不晓得，乔，你看了吗
？Broken Open。
我不记得。
OK， 没关系。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生命不可能一路都平顺嘛，会高会低，到低的时候，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当我们生命不得不让我们低下的时候，是有功课要教我们，而不能说，因为你刚才一个理论说，如果看到这个很不好很乱，我赶快走过。事实上 ，maybe 上天要教我们这个，也许我误解了哈，就说这一个功课可能很辛苦，但是会给你很多的收获，很 reward 这一个你痛苦的一个阶段，但是你出来了，你就重生了，你会得到很大的一个我们讲灵魂的一个转变的一个机会。所以如果只是说我们当然我们都希望快乐，可是当不得不快乐不得痛苦的时候，希望也从痛苦当中因着你去很深入的有心的去学习了出来以后，我觉得你的收获可能比快乐本身更大。这是我们读到那本书，就是不要去睡，你不要一天到晚事情发生了你就去睡了，然后这个你该学到的功课就摆拍就不见了，所以你这一生该有的学习就常常不小心扑隆就不见了。
所以人生陷入低潮的时候，恰刚刚讲过，你要学习忘记，忘记的时候就
不是忘记，
沉浸在里面。
对，
不是。我们之前我念在昨天的一段文章，
你走不下去。
我昨天的文章，礼拜二的文章，就前面那一篇文章。当我们伤心委屈困境连连的时候，看似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先去体验那个感觉，不然可惜。先去接受那现状，否则卡死。所以其实是两条路，就是假如说我是破碎的，那我重点是在体验那个破碎的感觉，因为你经过这个风景线，你好好去体验这个部分，你不要，我的意思是我不是说我要把它排斥掉，而是我去感受它，但是我还是要移动的，因为我接受它，我就不会卡死，我就会继续往前走。好，比如说我今天碰到很不好的事情，我是欢迎它，我也感谢它，我也知道它可能对我来讲是有意义的，我是喜欢它，接受它，体验它，但是我没有卡住，我就继续往前走，这是我希望了补充的这个点，这样子。所以我们人生会经过很多困境，因为为什么？你本来就是要走这条路啊。好，你去爬山，难道你会发现到你爬的山就是枕头山吗？不会，你爬的山一定是很危险嘛，对不对？一定是哇，又是风又是雪，那可能有很多灾难，没有错啊。可是你是去爬山嘛？好，但是我爬山的时候，我会好好去体验那个爬山的感觉。但是所有的困难，甚至于跌伤了或什么的，我就接受它，因为接受它的话，我的新能量当中没有带着卡住的地方。那我说走过的意思是说，体验它，接受它，然后呢，就继续往前走。啊，这是那因为我们讲过嘛，今天就是有困难的话，仍然是你自己创造的啊。对啊，那
人得意的时候要像儒家，失意的时候要像道家，这样子。所以说人哈。人得意的时候就要很谦虚，失意的时候就要看破人生，因为人有一个叫生命沉淀期，等你下坡的时候你就好好去充实自己，等下一次的充实，你看这是我常常，但你不要说哎呀意气消沉什么不错，马上就是人的下坡就是你开始另外一个生机的机会的开始，去充实自己，去再这样子，然后等下一次机会，因为人机会来的时候无惑无门，你都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来，会失败为成功之母，成功为失败之父，都福祸两相宜啦，这样。哦，谢谢。好，靠科长，这样。
谢谢。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主要的重点是在于，我们是在讨论一些新能量的使用方式。好，因为我们一定会创造很多困境给自己，因为那样才有价值完成。我可能经过很多很多我一点都没有想象出来的一些困难， 但是呢，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我怎样去使用它，然后让我自己的心智能量在一种最好的状态。不是说一定要所有的事情都顺利你才能快乐，而事实上是在你在任何情况当中你都可以是快乐的。比如说我今天给蚊子咬了，你可以欣赏，哇，这个蚊子真厉害，能够连我它都可以咬得到，我这么注意哈，那它的对啊，是不是好，就是你去看，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嘛，对啊。
我要打那个点滴打不进去，叫蚊子先咬一下，就顺着那个就打。
不是，看是不是有没有一种蚊子呢？里面可以注射一些点滴的，以后让蚊子来代替点滴。
消炎药，先打到蚊子身上，蚊子就一叮就好了。
这里有提到一个，我们提到说好，那好，那我怎么样让讲来讲去不是讲理论嘛？假如说我怎么样让我自己在使用我的这个意志或我们的这个心智的时候，是处在一种最优良的状态。这里有提到一个观点哈，就是你身体受到一个中等的刺激的时候，而且它不太占用你的心智能量的时候，它反而会刺激你的一种能量的聚合。好，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当你在散步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你常常会想到很多很好的 idea 出来。为什么？因为散步的时候你不是那种很激烈的用你的心智能量，可是呢它有用到，对吗？你在走路的时候你是在一种被刺激的状态，因为身体在动嘛，那思维也在动嘛，就这个时候呢它反而是最容易集中的时候。听音乐的时候也是一样，当你听音乐的时候，那音乐在播放，那你有很多的想象力就跟着走，然后有很多的想法会跟着走。那像我为什么常常喜欢做菜给你们吃，这里有一个原因啦，就是我在做菜我没有用脑袋，比如说我在切东西在煮东西，我并没有用脑袋，我是很机械化的在做这些事情，可是我的思维是动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的可能在听东西，也许我在想事情，但是呢这不影响我的做菜。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他身体的中度刺激它会引起能量的来进来。如果说你今天是死机完全坐在那边，然后也不知道要干嘛的时候，你反而你的那个心思没办法集中。你做点单调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创意会跟着进来的。你去试试看，为什么很多人在洗澡的时候突然间有很多想法会出来？好，为什么有时候去上个大号或者小号，你也有很多想法会出来？不是开玩笑的啦，而是说在那个时候你其实没有用太多的心智活动，可是呢它反而在身体的基本刺激之下的时候，你的比较深的那些思维它反而会进来。
很有趣。
对，就是你不是全然不动，因为全然不动的话，就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吸引进来，那个能量的流动没有那种虹吸作用。可是你如果有中度刺激，中度刺激，比如这样，什么叫中度刺激呢？如果你走路走到一个情况你没有办法思维的时候，那就不是中度刺激了。有没有一种情况？有，因为我自己在一段时间我在做就类似像慢跑，如果你跑得快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思维的啦，你只是想说我今天怎么跑而已。那所以真正来讲的话，是你在一种没有压力的状态之下，可是有身体活动，这个时候你会把那个内在比较深的东西会进来。我说的内在比较深的东西进来的话，意思是说它不是一个象限性的思维，它不是一个单向性的思维。因为我们习惯用单向性的，什么叫习惯？习惯就是我习惯用这种方式在想嘛。好，我习惯用这种自动反应的方式在自动反应嘛。可是呢，当你是一个中度刺激的身体运动的时候呢，你的思维方式却能够改变成连锁式的思维方式，联想式的思维方式。各位去试试看，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试。因为我们做创造力工作的人，就说你今天要做一些创意工作的时候，其实有的很多的时候呢，你是有一点身体上的活动的。好，你会觉得说奇怪，你每天都在做菜，那你难道不烦吗？那你不是很忙吗？因为我做菜的时候我没有用心思啊，我并没有用很多的心思在我的工作上。还有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如果这个车子 很平顺的在一条路上走，没有太多的那种交通压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关掉你的脑袋的，你的脑袋的运转你没有办法关掉，你会发现到说，哎，他怎么掉到好多你不曾经思考过的事情，很多 hint 会上来。好，这是一个蛮重要的秘诀，因为我们怎么样去改变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想不到的东西，因为我们都在一种自动反应，一种习惯性的思维里面，那你怎么样把它改成一个不是象限性的思维。那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当我们做脑力激荡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一种刺激之下，但是我们没有用太多的心智，因为你不做判断的时候，你就没有用很多的心思，因为你没有觉得它是对或不对，你可以都讲出来。可是你在听别人讲话，那你也在丢你的意见，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思维是自由运动的。那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基本的原则是，当你的思维是能够自由运转的时候，而能够专心在你所做的事情上的时候，基本上你几乎是在一种悟道状态，而且你跟你的内外在的智慧呢可以合一。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或者有什么冲突的地方吗？
没有，我喜欢挑豆芽菜。
所以你挑豆芽菜都想到好事情上？
就是觉得那个动作哈，一方面你可以把那豆芽菜那个须须弄掉，变成泥芽，然后一方面那就是一种那个机械性的那个，我好喜欢挑豆芽菜，我好不喜欢挑豆芽菜。
对，你好浪费时间，不过
我也是。
我好喜欢吃。
你就买一条白米，然后你就可以给我们，
然后四季豆前面弄掉，我好喜欢做这些动作，我还喜欢叠衣服。
为什么他会喜欢这些动作？
我跟你讲哈，如果像 Amy 你曾经跟我们一起去玩过嘛，然后你就发现恰似开车可以一次开十几个钟头，对不对？
啃瓜子。
一方面累的时候是啃瓜，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你看到我的时候，我是眼睛几乎是闭着。
开车。
我用没有，我不是全闭的，我是闭一半嘛，就是对，但是绝对没有事的，因为。没有，因为我把很多的就是外面的这个刺激呢放在一个点上，那其实这有点像坐禅嘛，因为我对外境呢我只保持一个刺激，所有的该转的该看的标志我都看得到，而且我都很平稳的去处理，可是呢我大部分这个是往后说，这个时候其实你的思维是不断在运作的。
因为老师原来路是直的，我也可以睡着开啊，这样。
哦，你也开过，看过。
假如弯转就惨，那我一直到天，有的睡大就吓醒了，就怎么样，就是因为吓醒。
大哥看
对啊，
这个我开车嘛哈。
对，有时候他有一次他到机缘一迷路了，然后那时候天黑了，大家都心脏，而且说大来唱歌，就快乐起来，然后大家就开，那无缘都出来了，所以有时候他很多人生。真的，你要跟他有时候看，有时候跟他一起去玩，过他人生很多很好的哲学。
对，因为愉悦的心一旦进来之后，你的能量就进来。
对，能量就是，然后大家就不会心躁起来，然后就不会这样子，然后慢慢大家都开这些脑，都很顺利的那个这样。这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眼睛闭起来，但是我坐你旁边，我就帮你在看。
艾米会看到。
因为我没有买人寿保险。
我就是问你，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开车不困的？那你说内缩的话呢？那万一就是说走太深，一下子睡着
了？不会的，因为它会因为我们讲过说，中度刺激，就好像你在漫步的时候，你的身你是有在走路啊，可是你没有用很多的心思在你的走路上，但是你仍然保持，你看我这个文章的写法，这不是我写的，这是那个我是从那个康纳曼的书上面截取下来的，就是说。当你用一个中度刺激的一个这个身体刺激的时候，你的警觉心是加强的。
哇，警觉心是。
对，你警觉心是加强的。好，那如果他们没有做过实验，我相信他们也不敢这么说了。
什么叫中度？
中度刺激，比如说我刚提到了，洗澡的时候是中度刺激啊，慢跑的时候啊，或者开车的时候啊，好，那这时候呢，它是有。身体上中度的生理激发，会使心智的警觉性更加强。 强度刺激就是你在超人家车啊，就跟人家就是一直在抢道啊，那个是强度刺激啊。
啊，那首先在打坐的时候算轻度刺激吗？中度刺激吗？
打坐看你，我们说行事喜乐一心嘛、
嗯。
当我开始观察我的呼吸，你有没有观察？有啊。
嗯、
那你的警戒性有没有增加？有啊。所以你发现到说你能够听一麦以外的外面的声音呢、啊，你并没有因为没有身体没有作业，而是你在打坐的时候，你一定要什么维持身体的平衡嘛，维持警戒心嘛。你有没有警戒心？有啊。而且你的警戒心应该是平常都还要更强。所以你是打坐也好，或者是我们说。所谓的动中禅，动中禅就是去观察自己脚步提起来、移动、放下、接触，对不对？提移落处嘛。其实那时候你的警觉性比较强啊。
这算中，这可以算是中度的。
对对对，可以算是刺激，因为你的警觉性是加强了。啊，但是如果说我躺在那边啊无事可做，那我们才被穿不起来干什么？啊，那就好像一堆死虫啊，啊那个没有了，那个没有你发现那个思维进不来，好，甚至感觉都进不来，有的时候有那种外面的情况你是进不来的，所以你去使用自己的一个能量的方式哈，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课程，应该是人应该从小就要学的一个课程。我怎么样？因为你的思考哦，这样讲，你的脑波它不是一直都一致的，你以为你在思考都是一致的思考，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问 Amy 什么问题？Amy 的回答是根据什么？他的心情，他的心智的这个集合状态来回答我，对不对？那今天回答我跟明天同样的时间回答我有没有一样？没有一样。所以他们做一个实验，就是假释官在吃饭前跟吃饭后，好，或者是不同的时段，他的假释的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肚子饿的时候，他的意志力消失，他的理解力消失，然后他被不准人家假释的那可能性都很多很多，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但是他们做过这样的实验，的确是这样的。
法官也是这样，
对，你要看他
就乱判。
对啊，听说最好的时段是那个钟声，隔壁如果有教堂钟声响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灵敏心会起来，好像是一种哎，圣灵在呼叫你要慈悲一点，会不一样的。会真的会不一样，那所以为什么你会觉得翘楚你已经买了迪士尼的票30年了，你每年去花这么多钱干什么？我跟你讲，你买一张机票回台湾绝对比这个贵2倍，对不对？
里面也要注重他钱，
但是人家花了多少心思去创造这么美的东西给你，你看我们的 Bonnie 对不对？你看他这么多的这个美的布置，好，他把所有的气氛都集合起来，好，然后看到的话是啦，你说少几个博论会怎样，少两个这个banner 会怎样，对不起，就是有怎样嘛，对，就是有怎样，你有这个东西跟没有这个东西，你的感觉就是会不同嘛，那意思是说你的参考点是不一样嘛，那你怎么什么时候让自己是在一个把自己我们说同意自己的能量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让你的内外都通，因为你知道吗？这种方式你会直接的影响到你周边所有的人。我讲你接受对方，跟让对方觉得他对不起你，这有没有很大的差别？
有，
非常大的差别。如果对方一直觉得对不起你的话，他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的。他一直跟你讲啊、哦，抱歉抱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好意思，他就永远做不好。那如果他接受他自己的时候，他反而 OK， 他反而很多事情就慢慢会 OK 了。那就像我不接受，我觉得我这样不好，我这样不好，那我觉得我对不起你，那反而怎样？反而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我没有办法同意我的能量在一个应有的位置上，我没有办法去率领我自己的那个魂跟魄在我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所以怎么样去接近快乐，或者是我不是说快乐一定好，而是说你让自己心是平衡的，对美的欣赏是绝对可以让你是快乐的，而且这是一种能力哦，这是个非常强的能力。你去感受到美，说真的，我连昨天看烟火，我都眼泪都快流出来。我就是很奇怪，干嘛每次看到烟火就要流眼泪？但是就是感动嘛，你要怎么让我怎么讲？我就是很感动，我就是觉得说，我每次哈、哦，说真的，我最喜欢的是不是什么很快的很那个，我喜欢的是什么 small world， 因为你去那边看到好多好多的洋娃娃，你知道吗？ 然后那首歌哈、哦，就让你觉得说哇，我跟你讲，这样一趟回来哈、哦，就好像你洗了一个澡一样，你知道吗？你把那些心理垃圾就放掉了。各位，你去试试看，你洗过澡跟没有洗过澡一样吗？你的身心状态一样吗？你擦个脸跟没有擦个脸一样吗？没有一样啦。你吃饱了跟没有吃饱一样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当我是饱足的，当我是快乐的时候，我的忍耐度会更大，而且我呢，在使用我自己的能力跟创造力的时候，或直觉力的这种准确度，它真的会加强，因为这是经过 很多人的实验所得到的结果啊。好，那所以你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在一种平衡的状态，一种我在什么时候都会。那如果说今天我有很多愤怒怎么办？要尊重你的愤怒啊，要喜欢你的愤怒啊，然后好好去生个气啊。你不要想说我愤怒不好，我不该愤怒，那不好意思，你不该愤怒的话，它会用掉你大部分的能量，对，你会生病。我不应该，那他也不应该，那他不应该那样做，我不应该愤怒，那好了，两边都把你卡死掉了，然后你还能用自己什么样的能量？如果真的生气，就好好去生个气吧，不要对对方生了，因为那个会不好结果。你好好去把自己的怒气发泄下来，那叫什么？排毒嘛。对啊，你要排毒，你身体有不舒服的点，去排一排，让自己舒服。好，你把它当小狗，好好做它一顿，你 OK 啊？我不是说叫你做小狗，我是把它当小狗。啊，那它不乖嘛，哈 ，OK。所以说真的，那这个是当然，我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了。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接触的快乐事情多了，自己满足了，啊，自己那委屈感没有了，好，然后你吃饱了，你真的不会在乎人家在吃什么了。你有车子有位置，你不会在乎今天有多少人上车啦，有多挤，你不会在乎的。
来了，
谢谢。
来
了。
打发走了没有？
大家好，发走了。
打发走了没有？
怎么这样问呢？
啊他心在这，人在。
Hello， 大家好。
那如果说用道德哈，你拼命去压制的话，到一个程度，你会发现你超过那个电表的容量。对。
所以快乐是要自己去自去洗，不是人家给你哈。所以第对，像说刚才王道提示在那里，他昨天又去了，他觉得哇，现在你跟他觉得好像心里去洗涤似的感觉。
你看人家 Roy Martin 都可以因为一首热情深巴把他的整个忧郁的状况一扫而空，把他整个力量抓回来，他没有找咨商师啊，他只是让自己心里面那个动感起来了。
对，现在对人家
来讲不一定对大家有效，但是对我有效。你去看，这是叫做什么，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吗？你难道没有不会受影响吗？会吗？对不对？那它里头有很多的艺术设计，很多美的创造，对不对？你去感受它，你觉得跟没有去一样吗？其实不一样。
所以恰恰他说他在做菜的时候，可以利用脑让脑筋在流动的时候，可以想出很多东西。可是我假如要做菜的话，我容易切到手，所以我就干脆躺。
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的。对，我就躺在床上，然后一支笔的，一想到什么我就写下来。
假如你今天真的想写些东西，你不要管你写什么，就让他的这个自由的这个书写，自由的流动，他就会有一些事情，就有一些思虑会被拉出来。如果说你都不动笔，那么思考就一定没有办法出来嘛。所以你就是不断要让自己在一种我们说的中度刺激或者是低度刺激的状态，那么你的警觉心就会起来了。你不要以为你的警觉心都一直在那边，是啊，有一条线，可是你没有导引那个能量进来嘛？如果你没有导引能量进来，能量当然就没有进来。你就说我全身无力啊，然后就是生活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创造力也起不来，好像生活真的是好没有意思哦。好，也没有什么创造力，我也没有什么价值，然后好像什么事情都卡住了。但是因为你没有把它引进来嘛，所以中度的刺激，连身体的中度刺激，或者是心灵的中度刺激呢，它其实是会把你的心智引到一个专注的位置。那我们去看我怎么样让我自己是专注，因为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啦。你怎么样让我心是非常专注的？有的人喜欢赛车的话，他在极度赛车的时候，他非常专注啊，他非常非常专注啊。 有人在喜欢恋情，在两个人恋爱的时候，他对对方那种感觉非常深刻的时候，他会突然一种忘我的境界啊，对不对？那有人喜欢艺术，有人喜欢音乐，好，那或者你喜欢赛斯书，看赛斯书可以看到入神嘛，你觉得说天哪，好像那个时候你自己不见了，时间不见了，周围的东西不见了，因为什么？你专注在其中嘛，你陷入在其中，那这个叫做最佳状态。意思是什么？意思把你所有的能量载进来了。为什么老子要讲说载盈魄而抱乎，能不离乎？因为你三魂七魄不要理了多少魂嘛，你不在这个性气上，那你也没有引动它，那你觉得说 我好像生活没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把它引进来啊。如果有什么事情让你真的很有趣的，像我们的包尼小姐，她对插花啦，一些美的一些作画，你看他这个一个果汁，各位欣赏一下哈，他都有啊、哦，这里面有多少种？有苹果哈，啊、哦，几十种之多哈、哦，对啊，好。
今天
啊，
我生日，一直在夸奖我，
是你的美感，让我们大家快乐。
谢谢。他那天哦，对着我夸奖哎，然后呢，好受用哦。
不是哦。
那假如说你的一些工作，或者说你的一些从事的部分呢、啊，是把这个部分能够直化量化，那其实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是充满了力量的。你忙都忙不过来，我怎么有时间来讨厌什么？那这是那个行列写的一本书，我没有时间讨厌你，为什么？我很忙啊。我很忙，我没有时间讨厌你。真的有这么一本书哎，叫《我没有时间讨厌你》yeah.。OK， 那各位到这里有什么想法吗？
所以这快乐的话，像你啊，我会第三个，因为实际上跟这个后花园，懂吗？可是我们要给我们两个看一眼。然后，那我以前我在美国公司上班，我那老美哈、啊，他说每个星期二哈、啊。一定要带太太啊去打保龄球啊，看电影什么，这样的话，哎，周末就可以了。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真的，就像你这样的，像我就觉得每个礼拜我就去看一场电影，啊，然后出来又觉得哇、哦，好像整出来电影，出来电影好像整个世界不一样的感觉，好像很新。像我最近去看一个 Saint Andrews 那种加州大地震，哇，真的，那个片子真的很好，这样子，所以我是 highly recommend。他整个不管故事的题材，他从拉斯维加附近的 Hoover Dam 开始爆，整个水坝哇在面前爆出来，然后一直到洛杉矶这样，那洛杉矶是在你那个人在高楼大厦这样掉下去，那旧金山是人在马路上高楼要压下来，还有海啸啊，整个那个什么货柜人在你面前这样啊打下来，我觉得那片子真的很值得去看。我下礼拜二还再去看，我第一次看是看那个，我现在还有 3D 的，我准备再去看，用 3D 去看一下。最后，这是我这礼拜的，因为下来讲说，
如果你喜欢看灾难片，那个现在大恐龙也出来了。
对，可是大恐龙比较就是说戏剧化哈，比较我喜欢看这种实际的这样，然后它对也是很不错啦，我也会去看那、啊，就是我优先会考虑看的人。整个那种科技，整个地裂开来，然后飞机就这样子，哇！它陆海空全部都，这片子我就觉得拍得很仔细，很好看，蛮不错，可以接。而且星期二他现在是有半价，啊，整天都半价，星期二半价，即使是早上十二点以前就半价，就这样子说，然后你不想花很多钱，
好啊，林才师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把它总结一下好了，好。其实我们在使用我们自己的能量的时候，因为我们常常就说要接近能量，对不对？能量它不是说没有，能量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你的思维来的。我们是因为有了思维，所以才有今天的生命嘛。念相，相是从念来的嘛。好，那佛教讲的那个四食，四种食物嘛，四种食物，第一个就是什么？吃东西叫团食嘛。第二个就是触食，什么叫触食呢？比如说我看到好的东西，我接触到好的事情，然后我抱抱我亲爱的人，所有的接触本身它都是变成一种很重要的食物， 那你不要以为我今天不接触就有能量，不会的。你吃东西会有能量，你接触美的东西，把因为接触的关系，把我内心的那个和柔和跟爱表达出来的时候，你会有能量，这是触识。第三个是意识识，第四个是识识。那后面比较深的识识的话，是跟我们内在之间的一个意识上的连结。那意识识的话，是你的想法能够实现这样子。那总而言之，你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是你接受自己所有现在的现状，你不要背着包袱跟人家一起跑步，放下来，不管今天的是悲伤，今天是痛苦，今天是恐惧，全部放下来，能放就放。如果不能放 ，OK， 去接触一些美的、快乐的事情，因为那个对你会有一种辅助的作用。你接触好的团体，接触好的朋友，接触好的音乐，接触美丽的地方、快乐的地方，你的能量会往上升。你不要以现在的状况来衡量，当你得到食物之后的结果是怎么样？你吃饱了以后再去市场，你不会乱买东西，对不对？真的啊，你去看看，你没有吃饱去超市就很惨，对啊。那因为我每次都下班才去市场，所以买一大堆，对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哈。所以你知道接受自己，然后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量来源。然后接受别人不是道德，不是道德，是给对方最好的礼物，同时呢是给你自己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为什么？因为你不接受他，结果你为什么？挂在心上。当你挂在心上的时候，你以为你用道德去忍耐它，那问题是首先你的意志会变得薄弱，这是实验出来的结果。再来的话，你有一个不愉快的心情看它的时候，那或者是它有不愉快有不对你不好意思的心情会出来的时候，那基本上它跟你之间都不会有一个很好的能量状态。那如果说我接受的意思是说，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了解他就是他，他就是那种真实的呈现，我不要用别人的方式来跟他比较，那么这个时候他反而能够激发起他内在的一个能力，他的问题会解决，而我们自己的问题也会解决。好，那一般来讲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非常的属灵，然后接触好多好多的知识，然后我们就满腹的经纶，结果我们发现我们是一个非常严苛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好多的标准在看别人，哎，这个人不应该那样，那个人不应该这样，那个人不应该这样。结果，首先呢，你自己让自己背很多的背包；第二个呢，对方能够感觉到你对他的不满，就对方会萎缩下去。好，所以怎么样去使用一个最好的状态？哈，我说真的，真的是交给老天呐。如果你觉得有老天的话，好，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把它写交给你内在自己。好。因为我说真的，有的时候你信个宗教还真的蛮好的，因为你会把它交托到后面去，然后你就不用再牵挂了。你知道有一个人，他会有一个公平的一个状态，好，但事实上心是最公平的啦。我今天写很多东西的，我也没有说很详细讲它，那也事实上还没有写完哈，那 OK 啦，跟大家做参考。那我们等一下来大家聊天讨论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不是纯理论的这样。好，谢谢大家。
那老师，你刚才说第二个是触识，第三个是什么？
意识识。
意识识是什么意思？
我有意识，你也有意识，你是什么意识呢？意识。
最后那个呢？
第四个是识，意识的识。
第二个是意识还是意识？
意识，意识，你对我自己的一个信念上的使用叫意识，意识识。
哪个思想的
思？思想的思。
意
识。对。那事实的话是你应该是说内在意识心上面的那种